没想到刚刚上神学2个月就已经有这个任务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神的愤怒、神的义，还有跟福音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1章16到21节，有带圣经的，请你们翻开罗马书。好，我们打开罗马书第1章16到21节，我们翻完圣经，我们一起来念。我必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尼尼米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的而生，天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成义的之前，就是那些不行不义主的那个人，神的执行，人所知道的，原神成一个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降这些的那以来，神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将这样造，却不当作神的造，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失望，不会再让神昏暗了。我们讲这一段经文，我们可能要分成3段来讲。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哈，其实不是说要教你们一个传福音的新的方法，而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对传福音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可能是从后面先来看几节经文，然后最后我们再看第16节。18到21节呢，就讲到神的愤怒。17节就讲到神的义，16节就讲到福音。我们讲这些经文，其实2个方向都可以讲。先讲福音，然后我们再来解释说为什么到底需要福音，为什么我们到底需要救恩，或者倒过来。那我们今天的是用倒过来的方式来讲，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经文就分成3段，第一段就是讲到神的愤怒，第二段就讲到神的义，第三段呢就讲到福音，也讲到神成就救恩的能力。保罗这里就讲到一个大家非常不喜欢听的一句话，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我们讲到这些，或者我们传这一句，或者我们自己相信这一句，好像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像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我们现在啊，所相信的神，好像这位神已经从那种很凶的一位神，变成一个很老实的一个很爱人的一个神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讲。大家对神的印象都不会有人会怕神的愤怒。我们讲到神的愤怒，讲到神将来的审判，已经没有人会发抖了，没有人会怕。我们的观念中都会认为，如果神真的存在，那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要爱世人，就是要好好看顾世人。神是一个很老实，就是充满着爱的一个神。讲到愤怒啊，好像合不起来。但是这里我们明明看到保罗写的神的愤怒， 而且好像保罗觉得这个愤怒还挺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就来参考一下，为什么神的愤怒对福音那么的重要？我们后面就能看到，可能要先有神的愤怒、神的义，后面才会有福音。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开始讲的就是神，他已经在发怒。创造天地的神，他在上面，他对人不满意，他在发怒。其实我们讲到神在发怒，不仅是非基督徒好像不明白，连我们基督徒都好像觉得这个话题不好讲，就是我们也不好传，不好解释。有一个牧师写了许多的解经书，他曾经有讲过说神的这个愤怒已经是过时了，意思就是说这是古代的神，这是旧约的神，旧约的神他会发怒，他会审判，他会罚我们，新约的就不会了。然后我们讲到这一点，我们也能想到马丁路德，就中世纪的那个时代人对神的那种看法。马丁路德他为什么会那么尽力尽心的在那里研究圣经？因为他怕。所以呢，我们讲到今天的教会，其实我们不喜欢讲神的愤怒，其实是很正常的。我们讲到神的愤怒，其实我们觉得不舒服，也不知道怎么开始讲，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也不知道神的愤怒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就是怎么把神的爱跟神的愤怒连接起来。然后我们特别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特别不想讲神的愤怒，因为呢，就是怕他们会误会。我们在讲我们亲戚，比如我讲我弟的事情的时候，我很讨厌讲他不好听的事情，因为就觉得自己也是很丢脸。所以我们在传讲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也不喜欢讲神在发怒。然后，也许我们也会认为说，我们如果只提神的爱，不提神的义，不提他会发怒，他会审判，可能我们正在真正的服侍神。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呢，就是说，从我们有困难讲神的愤怒这个事实，我们就能看到说，现在我们对整个福音的观念有一些背景，我们已经忘记了。然后保罗在这里在强调的，也就是说，要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回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所传讲的神，应该是圣经讲的神，我们不能光光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理性来了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基础、一个背景，我们要打好，那个要打得很稳，上面建的房子才站得住。我们讲到神的爱，这个就大家都很喜欢讲，神是爱，神真的是爱。我们开始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知道吗？神很爱你。但是，往往我们就讲到神的爱，我们也停了。那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说，有一些听福音的人，他会觉得，OK，神是爱，那又怎么样？或者跟我们今天早上在讨论的时候，就是，OK，有神，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神的爱其实是在前面有神的愤怒，神的爱。福音其实才会有意义。我们如果讲到神的爱一般大家会想到哪一节经文？就一节大家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但是我们读这一节，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说，为什么到底神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如果神是充满着爱，他不能就是怜悯吗？他可以原谅我们，那就算了。其实，耶稣要来，耶稣要为我们死，耶稣要为我们复活。其实，要看到神的义，看到神的愤怒才讲得通。我们去传福音的意思就是说，要把神的爱带到人中间那里去。对，但是。要明白神的爱，我们要先去考虑、去解释神的公义、神的愤怒。我们要劝人，其实要让人看到说我们有问题了，你们已经脱离神了。你们要注意，到时会有神的审判的，所以你们要接纳神的爱。没有神的愤怒，就没有福音。或者另外说，神的愤怒。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出发点。如果我去散步，在河边散步，我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在里面游泳，好像有困难，我跳进去去救他，我可以说把他救出来了，我可以告诉他说，我救了你是因为我看到你好像游泳不是很棒。那他会怎么样？他会觉得很好。但是他不会看到那个事情的那严重性。如果我跟他解释说：“我救了你，因为呢，可能再过个几秒钟你就不行了，你就会沉下去啊，你会被这些水压死。”那他就会看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个孩子他就应该会知道说：“我救了他是救他脱离什么危险。”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就是好消息嘛。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前面一定是有一个负面的，就是一个坏消息。那前面讲到有这个坏消息或者有这个威胁，后面的福音才会显得更美。福音呢，就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神的愤怒。我们讲到这一点，我们也许就能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他会那么的强调神的愤怒，然后为什么他会让我们看到这就是人类的最大的一个问题。神的愤怒确实是人最大的问题，比大家现在正在担心的第三世界大战啊，或者什么什么经济的一些威胁啊，或者一些。恐怖分子啊，什么比这些东西都还要严重，因为这些事情呢，就算打仗也是，他们只是威胁到我们的在世上的生命。耶稣自己他也曾经讲过，我们不应该怕那些可以会杀我们的那些人，而要怕谁？要怕那一位。会可以审判我们，让我们下地狱的那一位，就是怕那一位会发怒的那一位神。我们现在的人很多都不会认为说来教会会觉得神的义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神的爱。但是保罗在这里怎么写？神的愤怒。已经显明了。我们要考虑说，为什么神会发怒？第21节，保罗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就是神发怒的原因。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也不感谢神。”我们也可以继续问说，为什么我们不敬畏神？这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万物，包括我们人类的存在，其实的最终的意义， 就是要敬畏神。神创造这一位世界，不是让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享受，让我们实现我们自己的愿望，也不是创造人当像人，我们有一些人去养小狗一样说，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啊，我可以照顾照顾，可以爱爱包容它。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敬畏，要荣耀他。这是圣经跟我们讲的。圣经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所有的，就是要归给神，所有要归给神的荣耀。连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所有的动作，我们的一切，都是归给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一辈子最终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还要重要。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失败了这一点，就在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我们跟我们邻居的谈话，我们失败了，让神从我们的一些行动得到荣耀，我们就失败了，就达不到我们被创造的那个目的。我们小朋友在学校，他们写那些作文，刚刚开始还没有什么经验，也许老师会在下面写一句说，写得不错，但是好像没有达到那个主题。或者没有抓到主题，或者没有达到目的。一般这种作文就是分数最低的那种作文。所有的东西都要达到他的目的。神的愤怒就是神的荣耀的另外一面。神他是需要被荣耀，他是需要被敬拜，因为他就是至高者。然后我们人，如果我们不把应该归给神的归给他，我们就欺骗了他，从他身上偷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神会发怒，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在这里可以想到，有一些人经常会跟我提一些意见，他们就说，神不从人得荣耀，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根本一辈子都不会听到有神的，就是不会听到福音啊，也不知道怎么敬畏神呢，也不，干脆就不认识神，他们怎么办？其实，如果我们从神学的方面来讲，我们只能说没有这种人。我后面还会再解释。我承认有一些人，他们也许没有，就从来没有听过，然后可能也一辈子不会听到福音，这个我承认。但是呢，我们不承认的就是，世上会有没有感受到、没有看到神的启示的人。保罗说，神在发怒，为什么？我们看第19跟和第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圣经里面教我们的。人无可推诿，意思就是说，到时我们到神的宝座面前被他审判，没有人是可以用这个借口说，对不起，我从来没听到你的福音，我没有敬拜你，因为这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向我们启示了。 保罗这里说的就是说所有的人，那我这里是强调所有的人是有盼望看到神的启示。保罗这里讲到神的启示，启示呢就是把一个隐藏的东西哈，把它公开出来，就是把它显明出来。神已经做这些了，神向人显明，不仅是等到耶稣道成肉身了，也不是等到我们有了圣经之后才有。亚当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圣经？之后有没有圣经？圣经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的？神之前有没有向人想显明？有没有向人启示？神一直是有向人启示。然后这里他说，是明明可知的，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人是可以看到神的启示，而且理论上是应该可以明白神的启示。我们这个世界存在，就会有神的启示存在。我们看到外面还有树，还有动物，还有太阳，还有山，还有风，还有鱼，还有海，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启示。连那些没有圣经的人都能看到神的启示，而且是很明显的。我们再翻圣经，翻到诗篇第十九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六节。我们翻好了，一起来念第一到第六节。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可听见。他的亮大言通于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身上目。太阳如同生阳出正常，又如同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就隐藏不得他的热气。神创造这世界，就是要显明他自己的作为，向人启示，向人启示他的荣耀。然后因为他造所有这些物是为了要敬畏他，在所有他造的东西里面都能看到神的作为。有人否认神的存在，其实就像一个在一个工厂里面打工的那个员工，他就说，我领工资啊，我做这些东西啊，但是我拒绝，我否认，没有工厂的这个老板。我再说，保罗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世上没有，从来没有听过关于神，或者见过关于神的见证的人。保罗说，神是用眼睛看不到的，因为它是灵。但是呢，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这里在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然后结果就是， 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看不到神，但是借着他所造之物，我们能够也必须要看到神。之所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想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保罗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神。我们不要误会，神或者保罗这里应该是故意没有用"相信"这个词，他没有说所有的人都相信神，他说所有的人都知道神。我们刚才罗马书1章16到21节那里，有多次保罗提到说，显明可以晓得，或者明明可知。然后最后21节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这里他没有讲到说有一些人呢、可能没有听到福音呢、不知道神呢、他们没有办法，当一个借口。他这里强调的是所有人知道神，他们虽然知道神，没有敬畏神，所以是罪人，所以神应该罚你。这个我承认不是很合我们现在传福音的这种观念。今天早上我们也提到，有一个很著名的德国的哲学家叫康德。康德他曾经说过："说没有人能够看到或者掌握到或者了解到神。我们关于神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具体的、任何的了解。也许。"我们可以信他，如果我们想要当那种很虔诚的信徒，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有神。那我们相信谁？我们相信康德，还是我们相信保罗？我们知道神到处都有他的见证，在他所有他造的物里面有他的作为。有他的启示，他整个他所造的天地，都其实在传讲神的作为。有一些人他们会很骄傲的来问说，或者来要求你一定要提供一些证据，你给我证明有神。其实我们老实讲，你让这些人跟今天早上讲的一样，你只能让他看大自然。让他看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里面是有神的作为。所有的是一个表达神的荣耀、神的荣光的一个工具。所以讲到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不信神呢？问题不是说神没有向人启示，所以人也不能以这个当借口说。对不起，我没有听到福音，你没有向我启示，我没有办法信。神是有向所有的人启示，问题是人是盲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些人好像会认为，要证明有神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问题。但这个其实不对。我们要看到神，其实不是一个思想能力的问题。你去森林里面散散步就可以。我们看不到神，是因为人已经不愿意看到，不愿意见到神。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承认有神，就是要舍己。意思就是说，要把带领自己的权柄归给这位神。 而且，我们能也能看到一方面，大自然里面有神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普遍的启示，同时，人也有那种很自然的要寻找神的一种态度。我们今天早上也讲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宗教，其实就是会指引到我们能够想到说应该是有神。如果没有神，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一直在寻找神。所以我们在说，所有的人都知道神。然后呢，因为所有的人知道神，所以保罗这里说，叫人不可推诿。我们待会儿能看到为什么我那么强调这一点哈，因为呢，待会儿我们会讲到神的义。如果人有办法推诿，神让所有的人灭亡，其实是不义的。但这个我们后面再讲。不敬畏、不赞美神的人，他们有一天站在神的宝座前面，他们也没有办法说对不起，我没有听到福音。我这里要再强调，我现在说的启示是我们所谓的普遍的启示，不是说能够让你得到救恩的那个启示，不是福音，是普遍的启示。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神的作为，但是不愿意看，不愿意相信，所以神发怒。我如果说保罗这里，他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知道神，他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人得到福音，这个没有的。我们承认，当然少数的人有听过有接触到福音，多数的人还没有。但是这里神或者保罗这里讲这个福音这个架构哈，他其实还没有讲到福音，福音是后面的。他这里讲到是一个基础，一个出发点。原来神有向人启示，人不愿意看见，所以神发怒。保罗这里是强调说，神应该要知道这位创造者。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成就救恩的我们的主耶稣。人被审判，其实不是说因为他们不接受福音，不接受福音，或者福音只是已经有了问题，后面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但是那个出发点是所有的人都会被审判，因为有神的启示，他们不接受，不是因为他们不接受福音。所以人接受不接受福音，不是他们被审判的原因。福音我们就没有办法从大自然里面看到神的，就是能够赐给个救恩的启示的这种福音。但是神审判人，不是以接受不接受福音来审判这些人。所以，特别是我们有很多亲戚华人，我不知道你们的家庭怎么样。我们家里面除了我爸那边、姑妈、我妈那边，其实没有人是信主的。那当然你会考虑说，哎，糟糕，那些人如果在国内听不到福音怎么办？那如果神还是审判他们，不是很不义、很不公平？所以你们传福音或者你们对福音的那个观念要知道，神审判人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不接受福音，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看到了他的普遍的启示，然后不接受他。 我承认说很多人还没有接受到福音，这是马太福音最后主耶稣给我们所有信徒的一个大使命。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对，然后谁要改变？谁要改变这个事实？当然是我们信徒了。主耶稣派我们出去，就是让他们除了神普遍的启示之外，也能够领受到福音。我们下面第17节就可以讲到神的义。我们讲到福音，福音里面还好了，不是主要显明出来神的愤怒。福音里面是显明神的义。他这里第17节他写，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有福音就是证明有神的义，这是什么意思？我再解释。神他会让我们先看到说，他其实在发怒，神的愤怒其实是应该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向我们启示了，我们没有回应，所以他就可以审判我们为罪人，定我们为罪人，是脱离神的人。18节这里他说，人是不义的，因为我们阻挡真理，不敬畏神。但是神是公义的，一个很公义的神，他没有办法随便就接受不义的人，这个是一个逻辑上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马丁路德多年的一个辛苦，多年的一个问题。马丁路德他在德国，他翻译圣经，你们知道，新约他是从希腊文翻译到德文。他在翻译罗马书的时候，翻译到这边，每次讲到神的义，他就很有困难，不知道应该怎么描写或者应该怎么表达。他的问题是哪里？问题就是神的愤怒，这个很清楚，因为他是应该愤怒的，意思就是人是应该被审判的。下面就讲到神的义，他在这里翻译罗马书嘛，这个程序也不是马丁路德自己选的，是保罗写的书信，他就讲到神的义。那如果人是应该被审判了，然后神是公义的，那你怎么把它跟福音连接起来？因为你如果有这个出发点，你就只能说，神一定要审判人了，人没得救。或者一个很公义的神，为什么他可以就是派他自己的独生子下来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不义嘛？一个公义的神，你让一个无罪的去钉死，然后你让那些不义的人得救，讲不通了。其实逻辑上，马丁路德用了好多年，《罗马书》1章17节，多年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他的 问题在哪里？他在那里讲到神的义的时候，他只是看神的义的一方面，那个义，那个就是讲到神的本性的那一方面。但是突然有一天，他想通了，感谢主，马丁路德想通了，是我们今天大家，我们大家能够有。现在的教会也是因为马丁路德那时候 终于想通了，我们才又回归使徒那时候的教会，又明白神的意应该是怎么理解。他想通了是怎么想的？他说，他就想通了，说神的意其实不仅是神的一个本性，神的意也是神会付出赐给人的一个东西，一个礼物。神的意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人是不义的，路德他很清楚说人是不义的。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出什么东西给神看，因为我们是不义的。但是后面，路德他想通了，神的意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本性，他一定要审判我们的人；另外一方面，他是会表达或者在神的作为、神的一些运作里面表达出来的一个东西，一个送给我们人的一个礼物。神在他的意里面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他可以把不义的人，让他们称义。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就应该要讲到福音了，就是最后一点。神的义就是福音。我们刚才就从神的愤怒讲到神的义，现在讲到福音了。但是其实我们要想到说，我们绕这圈其实不是绕得很远。神的愤怒跟福音其实是没有矛盾的，神的义跟福音也是没有矛盾的，因为福音是建立在神的义里面，神的愤怒也是建立在神的义里面。或者我另外再讲，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他才会愤怒，他才会发，向我们不义的罪人发怒。但是呢，因为他的义不仅是他的一个本性、一个状态，而是他的一个动作、一个运作、一个让我们能够参与的一个礼物、一个本性。所以，他神的义同时也是我们的福音的一个基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应该只讲神爱你。我们如果讲神爱你，这个可能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开始有建立那种动力啊、动机啊，或者让大家开始有那种正面思想的一个鼓励。但是这不是圣经给我们讲的福音。爱，光光爱，救不了人。但是我们知道福音是跟救恩有关系，所以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再看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尼西人。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保罗要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后面讲通了，有神的爱，当然了，但是其实福音是神的义，神的义是有两方面。我们再分开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36节。约翰福音第3章36节，我们请翻好的姐妹给我们读好吗？这些就是危机了。 我们的福音就是要拯救，要救我们本来要被审判的，本来要下地狱，本来要永远脱离神的。福音也是一个证明神的能力的一个，也是福音也是神的能力的一个表达，跟神创造天地一样。那时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同时神现在也会用他自己的主权说，在你身上要有光，使一些盲人能够看见，使一些本来没有信心的人得到信心。福音能够发挥，能够有用，一定是需要神的那种能力。我们站在这里。今天看到福音，另外的一方面，有一些无神论者，他们经常跟自己说，没有神，就算有，也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这些神。人已经讲这些讲了好几千年了，讲到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开始相信这一些。我再总结一遍：人是有办法知道神的，或者我们更夸张一讲见，保罗自己说，所有的人都知道神，因为神有向人启示。我们参与神的意，或者神把他的意送给我们，让我们不义的人能够称义，这个是一个我们一辈子要追求的一个过程。我们当基督徒要称圣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信主之后，神把他的义已经把它汇到我们的银行的账户里面去了。到时他审判我们，价钱我们应该是有办法付出来了。但是这个义是像新的衣服一样，我们穿上去。我们穿上去了，我们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追求称圣。也就是说，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越来越像神。或者，我们最终的目的应该就是说，等到最后，连我们不穿上这个新的衣服的时候，我们把它脱下来，我们仍然是有神的义。那福音，或者我们是怎么能够得到福音？这个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只靠信。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信心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以弗所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之后我再总结一点，我们对整个福音的了解。我们当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只重视神的爱，因为神有爱，光光有爱是救不了我们的。 或者，如果神光光有爱，他没有办法成就福音。神对人发怒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已经向所有的人启示了，在他所有的造物里面，已经有他的作为，有他的荣耀，有他的启示，所以人是无可推诿。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或者我们的定罪是应该的。但是神也是义，他凭着这个义来定我们的罪，但是他同时也会把这个义送给我们，让我们参与。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义。从那时候，他就对我们有效，我们就可以把它像新的衣服穿上去，然后之后呢？再下功夫，改变我们自己，悔改，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像神。就讲到这里，阿门。